大家好，我是春小姐，我出书咯。你正在为要不要踏出学习日文的第一步而烦恼吗？总是会被问学日文能够做什么吗？这些因为梦想而产生的烦恼我也曾经遇到过。在这本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突破困境的心路历程，就让我陪伴你重新出发，直到达成目标的那一天。冲撞现实之前，抱持浪漫之心，找到目标与动力，随时出发都不算晚，勇敢踏上日文学习之路，已于各大通路上市，购买连结请参考资讯栏。
Hello， 你现在收听的是 Easy Japan 制作的编辑的 Anone， 每周三更新，适合喜欢日本、关心日本文化、想在放松状态下累积日文知识的你。我们会 update 日本最近的流行趋势，并且从日本新闻中挑选大家感兴趣的文章为题材，分段朗读日文原文和中文解说，由阿拉西精选实用日文单字或文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KKBox 找到我们，也欢迎使用 Easy Course 平台来收听哦。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阿拉西です。大家喜欢吃日本的せんべい吗？先辈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哈，就是我们台湾的旺旺先辈嘛。哈，但是日本的先辈呢，没有像台湾的旺旺先辈那么的，就是口感比较松。哈，日本的先辈通常它的口感会是比较硬一点的啦。哈，那我要讲这个先辈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关于先辈的口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先辈有哪些口味？最常见的大概就是醤油味，酱油口味。哈，啊，但是有一种口味呢，它写サラダ味。サラダ。サラダ大家知道是什么吗？サラダ就是沙拉的意思。那请问サラダ味是什么样的口味呢？一般来讲日本的沙拉有生菜沙拉啊，也有马铃薯沙拉。那沙拉这种料理可以说深深渗透到日本的日常饮食当中啊。那我在东京留学的时候呢，在大学食堂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大学生非常常点生菜沙拉这一道菜，这个在台湾是比较罕见的。首先第一个，我们不习惯吃冷的菜肴，所以我们通常吃正餐的话可能就是要有个炒青菜啊这样子，可是他们很习惯吃冷的菜。再来是他们的健康意识很高，你看他们猪排饭啊或是姜烧猪之类的，他们的主菜都很喜欢去搭配那个生的高丽菜丝，对不对？好，所以他们摄取蔬菜的方式呢，比起炒青菜更多是倾向这种生食的方式，所以サラダ对他们来说呢是一种日常。那我们反而是要去咖啡厅啊或是西餐厅才比较会吃到サラダ。所以日本的话呢，你在便利商店就可以看到一整排各种口味的サラダ。像之前阿拉西去东京的时候呢，就开心的吃到了柚子卡沙拉达，不是柚，就是它是写柚香，好，就是汉字写柚香沙拉达。我只要一看到柚香，立刻就会伸手过去拿这样子。对，柚香沙拉达超好吃。好，所以重点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沙拉的朋友，在日本呢可以很方便又很便宜的吃个过瘾。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要讲的这个センベイ的部分，センベイ的沙拉达。到底是什么口味？是生菜沙拉口味吗？还是马铃薯沙拉口味吗？好，那因为这个问题呢，日本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吃这个サラダ味的センベイ吃得很自然，好，从小吃到大，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深究过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位记者就非常好奇的，他去访问了センベイ大厂的龟田治国。好，访问龟田治国的负责人说，哎，请问这个サラダ味到底是什么口味？好，那这位负责人就说，其实呢，サラダ味就是塩味，其实它就是盐口味。那为什么不直接写塩味，为什么要写サラダ味呢？那个サラダ其实原来它不是指着沙拉的那个サラダ，这个サラダ指的是沙拉油的那个沙拉。好，那为什么要写沙拉油的沙拉？因为它其实就是盐跟沙拉油去混合的那个调味啦。那为什么他不写盐，或者为什么他不写沙拉油？首先如果你写沙拉油口味的话，整个就 low 掉了啦，所以沙拉油口味这个写法完全不考虑。那为什么不直接说盐味呢？据说是因为当时在取商品名称的时候，他们觉得如果直接写塩味， 就觉得很不 fashion。 好，因为当时的 shoyu 啊即是主流，好，那觉得说 shoyu 就是很和风嘛，那 shoyu 也是很和风的感觉。但是如果呢写成 salada 啊即，这整个洋风的感觉，那种 oshare 的感觉就出来了，有没有？片假名一上去 oshare 的感觉。所以他们就觉得呢，哦，就用 salada 鸡好了。虽然说它实际上主要的调味就是盐哈，salada 只是一个就是跟盐搭配的油而已。好，所以他说，可是当时呢 ，salada 鸡一推出，哇，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很崭新的感觉哈。不但呢是跟 shoyu 鸡不一样，而且跟 shoyu 那个汉字的和风的感觉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当时一推出来竟然就大受欢迎，所以这个サラダ鸡呢就成为了センベイ的经典口味，就此定着下来。 OK， 好，那这个龟田制果的サラダ鸡是指实际上就是盐味啦，那其他厂牌又是怎么样呢？好，其实根据调查，其他厂牌的サラダ鸡也多半都是盐味，好，只是为了想表现的オシャレ一点，所以都是写サラダ鸡。不过也有不是盐味的，像是ジャガリコ，贾咖喱扣大家知道吗？薯条三兄弟的那个牌子卡路比，贾咖喱扣的沙拉达呢，它就是真的比较偏向 potato salad， 就是马铃薯沙拉的那个沙拉的意味。所以像龟田制果啦或是其他一般厂牌的话呢，沙拉达阿基就是喜优阿基。所以日本到底有多么喜欢片假名，到底有多么喜欢外来语，由此可见。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日本开店卖东西，很简单，就把你的商品都用外来语和片假名来标示就对了，绝对比较好卖。因为他们就看到片假名，他们就不会想太多，你知道吗？看到片假名就瞬间脑粉，哦，他们是片假名脑粉，就觉得哦，一定是高级欧夏类的东西。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哦，是跟礼仪有关的。所以呢，你如果不想要在日本社死的话呢，请务必仔细聆听今天的内容哦。好，我们来进入新闻标题。
電車内で携帯通話なぜダメ？
電車内讲手机为什么不行呢？ OK，
電車内で携帯通話。
好，電車就是电车嘛，電車内就是电车内。 OK， 所以電車内で那个格助词で就是表示在这个场所当中做某个动作的意思。好，
電車内で携帯通話。
好，携帯就是我们的スマホ，好，スマホ智慧型手机一样的意思，
携帯電話的意思。
那后面通話，通話就是通话，就是讲电话的意思。所以携帯通話就是用手机讲电话。
なぜダメ？
なぜ就是为何的意思，
どうして
的意思。ダメ就是不行嘛，所以なぜダメ就是どうしてダメですか？为什么不行呢？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日本搭电车的经验呢？那不知道你搭到的电车是很安静的呢，还是很嘈杂的呢？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是比较安静的吧。那其实我两种都有搭过，基本上呢多半都是相当安静，完全没有交谈声的，就算人再多再挤都是完全没有声音的。那但是我其实也搭过同乘者当中呢有一群年轻学生的，他们就是很自在，完全不顾旁人的大声聊天那种，而且这是蛮吵的那种音量。但是因为我是学日文的外国人嘛，所以我还其实蛮喜欢偷听他们聊天来学日文这样子，所以我不会排斥在日本电车上有人大声聊天。但是日本相较于台湾，他们真的比较不能接受电车上的交谈声，他们会视为是一种迷惑。好，所以目前呢，日本铁道公司啊几乎都有明文规定说电车内是禁止通话哦。不过呢，前阵子日本国会开始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也有人认为说电车上不能讲手机这件事情会不会太严格，尤其现在开放观光啦，就是很多外国人会来日本嘛。好，那外国人可能没有这种习惯啊，所以觉得说哈，电车内不能讲手机，就外国人会不会很有意见啊，吓到或怎么样，或是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哎， 那我就是在电车上有要事要沟通不行吗？好，所以之前呢，某位议员就对他们的国土交通大臣，好，国土交通大臣也就是我们的交通部长的概念， OK， 就对他提出了质询。那么国会讨论了半天呢，最后这个国土交通大臣的结论还是说，目前的规定啊，就是电车内禁止通话这个规定，他觉得是合理的，只是说呢，对于这种不同的意见哈，那么政府会放在心上这样子。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还没有要改变现在规定的意思。那这篇新闻就是为了了解日本民众对于电车内通话的想法，到底是觉得诶该不该放宽呢，还是觉得维持现状这样子的礼仪，这样子的安静的感觉比较好呢，就去做了街访。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篇街访的内容，来了解一下日本的民众他们是怎么想的。
日本では電車内は静かにするのが当たり前だと考える人が多いようですが、外国人観光客からすると必ずしもそうではないようです。
他说，在日本，似乎许多人认为电车内保持安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呢，在外国观光客看来未必如此哦。
好的，看一下内文。日本では，
好，这个では就是在日本的话，怎么样呢？
電車内は，
电车内，
静かにするのが当たり前だ。
好，先看到这边。静かにする。OK， 静か就是安静，好，安静就跟大家形容词。什么什么にする就是把什么东西变成怎么样，好，或是使什么怎么样的意思。所以呢，静かにする就是保持安静的意思。OK， 静かにする。哦，对，因为静か是那形容词啦，好，所以如果你后面要加する的话呢，这个那的部分哈，我们要改成に，好，静かにする。静かにする，这是因为静か是那形容词的关系。好，那如果今天我们前面是一个一形容词的话，怎么办呢？一形容词，比方说像大きい，很大的，或是かわいい，很可爱的。好，这些一结尾的形容词，好，都是一形容词哦。那么如果我们要说变大，把它弄大，好，把它变得大一点，我们会说大きくする。这个大きい最后那个一改成く。好，所以这个にする并不是一定是に，如果他遇到了一形容词的时候，这个に会改成く，好，大きくする就是把它变大。好，那比方说かわいい，把它弄得可爱一点，かわいい加上する的时候，かわいくする、かわいくする。好，因为かわいい其实它是两个一在字尾哦，注意，所以呢它是去掉最后一个一，好，所以还保有一个一，かわいくする。好，所以静かにする把它变安静，就是保持安静的意思。好，大きくする把它变大。好，かわいくする把它变可爱。OK OK， 这就是にする好跟くする的用法。好，
電車内は静かにするのが，
好，就是在电车内保持安静这件事。这个静かにするの为什么有个 no 呢？因为我们把静かにする这个动词片语变成一个名词，好，就是名词化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
当たり前だ，
好，当たり前就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很普通、很普遍的意思。
当たり前だと考える人が多いようですが，
好。这边什么什么と考える就是这么想的，好，这么认为的。考える本身是思考的意思，那什么什么と考える就是是这样子想的，那个と呢就是引述的用法，引述前面的当たり前だ，当たり前だと考える人，这样想的人が多い，这样想的人很多。那句尾加上了ようです，这个 your this 在这边是似乎，好，似乎的意思。这样子想的人似乎是很多啊。好，但是我们的句尾又加上了一个 ga，
多いようですが。
所以呢，这个 ga 是虽然但是的意思哈。但是怎么样呢？
外国人観光客からすると，
好，外国人観光客。好，它是结合了外国人跟观光客这两个字哈。外国人，外国人，
観光客、观光客。OK? 所以外国人観光客。好，后面からすると，这个からすると是从谁的立场来看，或者是呢从什么的观点来做判断的话。好，所以外国人観光客からすると就是从外国人观光客的观点看来，怎么样呢？必ずしもそうではないようです。好，必ずしも它是一个副词哈，就是必然的。哎，可是这个必ずしも要注意一件事情哦，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呢，后面一定是搭配否定，然后呢，它的解释就会变成未必，未必哦。所以看到必ずしも，你就要知道它其实是代表未必的意思，它后面会有个否定。好，那カナラズシモ其实它前面一个カナラズ，カナラズ是一定的意思，那加上シモ，カナラズシモ就变成未必，然后后面加上否定，所以它这个句子是カナラズシモそうではない，对吧？そうです是是的，所以カナラズそうです是一定是这样子，那カナラズシモそうではない。就是未必是这样子的意思。好，那这边句尾也一样加上了 your this， 就是也是一个推测的语气了哈。必ずしもそうではないようです。似乎不是，似乎未必一定是这样子的哈。那日本人很喜欢用推测的语气嘛，就是他们不太喜欢很武断的讲话哈。所以什么什么 your this 常常听到，就是似乎是这样子，好，推测语气。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必ずしも的用法哈。我们说它后面必须搭配否定解释成未必嘛。比方说呢，有钱人未必就是幸福，对不对？お金持ちが必ずしも幸せではないです。お金持ち有钱人必ずしも幸せではない，对不对？幸せ是幸福的意思。好，那这个ではない的部分我们可以改成とは限らない。那其实とは限らない、它本身呢就是不一定的意思。限らない、它的原型是限る，限る就是限制的意思，那限らない就是没有限制的意思，所以とは限らない它本身就是没有限制，是这样子，那就是不一定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你说お金持ちが幸せとは限らない，它本身就是有钱人未必就是幸福的意思了，也可以这样子单独使用。那如果加上必ずしも幸せとは限らない，那个语气就会更强调了。 OK， 所以就是说告诉你必ずしも，第一个它一定要搭配否定使用，好，所以基本上它后面一定会有ない出现。那第二个呢，必ずしも常常跟とは限らない一起使用。 OK，好的，那刚才其实还有个句型哈，就是からすると，哈，からすると，我们刚才说以谁的立场来看，那第二个意思呢是从什么的观点来判断，哈，这个句型的用法是名词加上からすると，所以刚才我们是用外国人観光客からすると，从外国人观光客的观点来看，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例子哈，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啊。2月14日是 Valentine 西洋情人节，对不对呀？但是那是对于有恋人的人来说，它才是西洋情人节，对于单身者来说，它完全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日子。所以呢，日本就非常厉害的做了一个行销，他们说对于单身者而言呢，2月14日是小鱼干之日。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小鱼干协会去制定的日子。但是为什么2月14日是小鱼干之日呢？因为小鱼干的念法是尼波西，尼波西是小鱼干，那二是不是可以念成尼，没错吧？好，那14你要观察一下它的字形，14是不是由一跟四组成的？好，那一这个字呢，它是不是长得很像一根棒子？棒子的日文是波 ，OK， 是长音的波。那四是不是可以念成用，也可以念成西？当然，原本棒子的棒是长音的波 ，OK。
但是呢，因为小鱼干是念尼波西嘛，虽然这个尼波西它没有长音，可是谐音嘛 ，OK， 所以2月14在他们看来呢，就跟尼波西是有关的。因此呢，这个小鱼干协会就制定2月14日是尼波西の日，小鱼干之日。你知道吗？这个是我去日本超市买菜的时候才发现，就是我在他们的小鱼干包装上面看到。好，所以这还蛮有趣的。所以对单身者而言，2月14日是小鱼干之日，怎么说呢？独身者からすると、2月14日は煮干しの日です。2月14日は煮干しの日です。好，虽然2月14日的念法完全不是就西，也不是就用，是就有卡，要注意哈，就有卡。OK， 好，所以如果你是独身者，单身的人没关系，你可以在2月14日的时候去买小鱼干煮汤吃。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一长得很像棒子嘛，好，所以讲到棒子的棒呢，有一句谚语叫做犬も歩けば棒に当たる。犬も歩けば棒に当たる。犬就是狗狗嘛。就是说狗狗呢即使是走在路上也有可能会碰到棒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有两种解释齁。一种呢是从负面的意义上来说，就是飞来横祸。就是好像犬走走走走在路上，哎呀也会突然被一根棒子打到。但是它也有正面的意义哦。它正面解释就是喜从天降，就是你把这个棒子当成是一个好的东西，像中奖那样子的感觉。所以呢，如果是从负面意义上来解释的话，就是劝诫对方不要太出风头，或是不要干涉太多的意思。哦，比方说，哎，你不要管那么多，或是哎，你不要讲太多啦，不然的话呢，犬も歩けば棒に当たる。好，飞来横祸，树大招风嘛，对不对？或是相反的，你想要鼓励对方积极采取行动的时候，哦，比方说对方尝试什么东西试了很多次都失败，可是呢，你觉得他可以再试试看呢，对不对？犬も歩けば棒に当たる。もっとやってみれば。OK， 好。那刚才说カラスルト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从什么的观点来判断，就是不是从某个人的立场，就是从某件事情从某个样子来判断。比方说从他那副样子来看啊，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吧，对不对？比方说他今天一直在哼歌，平常他不会哼歌的，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今天一直在唱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呢？应该是抽中演唱会门票了吧。所以その様子からすると何かいい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しょう。哈，その様子，その是那个，様子就是样子。所以その様子からすると，从那副样子来看的话呢，何か也可以念なんか都可以。なんかいいこと就是有什么好事吧。があったんでしょう。好，がある是有，那があった就是。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用这个他形来表示过去或者是完成式的概念。何かいい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しょう。好，什么什么でしょう，就是应该吧，这个推测语气哈。その様子からすると何かいい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しょう。OK，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段的内容。
学生の子たちはよく電車の中でワイワイ騒いでますけど。乗り合わせた知人同士の普通の会話は問題なしとされています。小声で短時間の通話だっ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他说啊，学生们常常会在电车内喧哗吵闹，那和同城的朋友的一般对话都被认为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小声短时间的通话，应该也可以接受吧。
看一下内文。学生の子たちは、
学生是学生，学生の子就是指着比较年轻的、年纪比较小的学生哈。那后面有个たち就是复数嘛，学生の子たち就是学生们哈。学生们怎么样呢？よく是经常的意思。
電車の中で
在电车里面怎么样呢？
わいわい騒いでますけど。
哈。歪歪是一个副词哈，我们等一下解释它的意思。先看騒いでますけど，騒いでます，它的原型是騒ぐ，騒ぐ就是 喧哗吵闹或是骚动的意思。那这边呢改成 ています 的形态，变成騒いでいます。騒いでいます，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常常看到，所以是一个现在或是反复进行一个常态性的感觉。騒いでいます。那这边的话呢，騒いでいます的那个一被它省略了，就是口语当中我们常会把ています变成ています，或是ている变成ている。口语的习惯省略，所以騒いでいます就等于騒いでいます。好，后面有个けど是什么意思呢？けど呢，它平常是有虽然但是的意思，但是在这边比较不是解释成虽然但是，它比较没有明显的那个逆接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从前后文去看，它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电车上不能讲电话。可是我明明就是常常看到学生在电车上会大声喧哗吵闹啊，这个也没有明文的规定禁止哈、哦，所以这个 kido 的感觉是有点，我明明有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啊，哦，这样子也 OK 啊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 waiwai sawai demas 的这个 waiwai， 它是一个副词哈，它就是形容那种大声喧哗吵闹或者是大哭大叫的样子。但在日本，我们常会听到小孩子在开心兴奋的时候会喊 waiwai， 就有点像我们说 yeah 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曾经见过祭典的名称取名为 waiwai matsuri， waiwai matsuri， matsuri 就是祭典。那 YY Matsuri 这个很难翻译，简单的说就是表达那种很兴奋很开心的感觉， OK、啊、所以 YY Sawai de Mas 这个 YY Sawagu 是比较负面的解释，就是很吵闹的感觉、啊、但是小朋友 YY 就是很兴奋的叫声， OK。 好，接下来文章他说乗り合わせた知人同士の普通の会話， OK。 乗り合わせた这个原型是乗り合わせる，它是由乗ります搭乘这个字和合わせる合在一起或是配合这两个字所组合成的，所以变乗り合わせる。乗り合わせた知人同士，这个知人同士是认识的同伴，什么什么同士就是什么什么的一个关系，比方说恋人同士，恋人是恋人，那恋人同士就是你们两个是恋人关系的人，所以知人同士就是你们两个是熟识的人，你们两个是认识的人。知人同士の普通の会話、啊、普通就是普通的一般的意思，所以普通の会話就是一般的对话。は問題なし、問題なし就是没问题的，这个なし跟ない是一样的意思，只是ない它的词性上来讲呢是一个一形容词的性质，那なし就转化为名词的性质咯。好，所以問題ない也就是没问题的意思，那問題なし也是一样是没问题的意思，只是把它转换成一个名词的感觉，就是这件事情呢是被视为一个没有问题的事情， OK。 問題なしとされています。OK， とされています是被认为是怎么样的意思，这个と呢其实也是引述的用法。好，所以問題なしとされる就是被视为是没问题的。那这边句尾一样改成了ています，就是表示一个常态性， OK。 所以問題なしとされています就是我们平常一般好，我们现状是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ここへで短時間の通話だったら、ここへ是小声，所以ここへで这个で呢是一种表示状态的意思。如果是小声的状态，或者是以小声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で呢，我觉得解释成状态也可以，或者解释成方式，好都可以。ここへで短時間，短時間就是短时间。短時間の通話，通話就是通話。だったら，这个だったら其实它就是他啦，假设语气的那个他啦的用法。只是呢，因为前面现在是名词，通話是名词，所以要变成通話だったら。如果是小声而且短时间的通话的话，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好，这边的 in 加奈的 shoka， 后面那个 de shoka 又是一个推测语气啦，哈、哦，它比 deska 还要再更客气哈、哦、，de shoka 应该是这样吧？那 in 加奈的 shoka 就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n 加奈，如果它没有加上 de shoka， 好、哦，如果加上 de shoka 的话呢，它是句尾语调是往下降的，什么什么 de shoka。往下降，但是如果没有加上 でしょうか， 只有 いいんじゃない的话呢，句尾是要上扬的哦。だっ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没有关系的吧，好 OK 的吧。那这个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这个んじゃない是从哪来的呢？其实它是从 のではない转变来的哈。这个 の 我们在口语当中就常会用嗯取代。那 ではない 就会变成じゃない，所以 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口语就是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好，那刚才说可以变成んじゃない，它的意思呢就是多分大概怎么样怎么样吧，多分なになにだろう，或者多分なになにと思うだろう，所以这个语气呢是不那么确定的。好，那这个んじゃない语调记得要上扬哦，所以他是说，嗯，如果是小声而且短时间的通话的话，いいんじゃない？我是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就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吧。好，那以上是对于电车内通话可以接受的人的意见。好，这、就是第一个，他说，哎，学生也是常讲话讲得很大声啊。好，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是不是用讲电话的方式，如果是直接聊天。聊天的话通常也被认为是没有关系的。好，所以呢就觉得说，诶，那如果是讲话讲电话，那不是一样也是讲话吗？说不定也是可以接受的啊。那接下来看看不能接受电车通话的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一方的に喋ってるだけの音が聞こえるわけですから、小声であっても基本的にはマナーに反す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他说因为只听得见单方面的说话声音，所以即使小声讲话，我认为基本上还是违反礼仪的吧。 OK， 他说
一方的に喋ってるだけの音，
一方的是单方面的。好，一方的に这边转换成副词了，因为后面有个动词
喋ってる，
喋ってる它的原型是喋る，喋る就是聊天的意思。那后面呢加上てる，好，就是刚才讲的てい る。我们在口语的时候呢，那个中间的一常会脱落了，所以喋っている变成喋ってる。一方的に喋ってる就是单方面的讲话，就是说聊天其实是双向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讲电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听到的，好，我们不是讲电话的人，就是我们是在旁边第三者旁观者听起来的话，我们只会听到一个人在讲话。
一方的に喋ってるだけの音，
だけ是只有的意思，好，所以就只有听到单方面的人在讲话的声音。
が聞こえる，
好，聞こえる就是听得见的意思。那这个聞こえる呢，它是一个可能动词。那可能动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格助词会习惯用が，就不是用お。所以平常我们说听东西，我们说比方说听音乐啦，听广播啦，哈，
音楽を聞く、ポッドキャストを聞く。
好，这边听的内容我们一般是用お，但是因为可能动词的话，我们的对象通常是用が，什么什么が。
聞こえる，
那聞こえる这个可能动词又比较特别，就是说它表示不是刻意的去听，而是自然而然的就听见了。我不是特别想听，也自然而然就跑到我的耳朵里。
聞きたくなくても，
我不是很想听，但是呢，
耳に入る。聞きたくなくても耳に入る。
也就是说它是自然而然呢跑到我的耳朵里面。所以这个可能动词呢，除了表示说听得见以外，它还有自然而然就听到了。所以另外一个有关于听的可能动词，就是依照可能型的公式去变，也就是聞く的最后一个字 改成 A 段音，再加上 do， 因为 kiku 它是一个一类动词，所以一类动词可能形的公式是最后一个字改成 A 段音，再加上 do， 所以 kiku 就会变成 kikeru。那 kikeru 也是一个可能动词 ，kikoeru 也是一个可能动词，它们都是表达可以听见，但是呢 ，kikeru 是有意识的去听。比方说你使用这个 APP 的话，你就可以听见日本的广播哦。好，你使用这个方式，你就可以听到你想要听的。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 kikeru。このアプリを使えば，好，使用这个 APP 就是 APP。你使用这个 APP 的话呢，日本のラジオが聞ける。你就能听到日本的ラジオ，日本的广播。那这个时候因为你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使用某个手段去听见它，所以这个时候是用 kikeru。 好，那我们刚才本文用到的 kikoeru 呢，我不是有意识的去听，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去听别人讲话，我没有想要去听电车上的人聊天，但是我就是被迫听见了，所以这种自然而然听到的我们会用 kikoeru。 kikoeru它就变成不是由 kiku 经过公式去转换成可能动词，而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动词叫做 kikoeru。 这个我们有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知觉动词。知觉动词就是你自然而然体验到的，你五感自然而然接收到的讯息。所以 kikoeru 还可以用在听力方面，听得清不清楚。比方说远距会议啦，电话中啦，或者视讯的时候，你问对方说，诶，你听得见我吗？这个时候就是用 kikoeru， 聞こえますか？ OK，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 kikeru， 聞けますか？这种 kikoeru， 听得见吗？ 聞こえますか？ よく聞こえますか？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OK， 好，所以这边电车上是你没有刻意要去听别人讲话嘛，对不对？但是你就是听见了。所以他说，一方的に喋ってるだけの音が聞こえる。后面呢接了一个わけですから。好，这个わけですから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跟ですから很像，几乎一样，它就是因为的意思。但是它接上わけ的话呢，前面接わけ变成わけですから的话，有那种更理所当然，就是说，因为我听得见单方面讲话的声音啊。所以我理所当然会觉得这样听起来是不太 OK， 不太舒服的。好，我们等一下来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听见单方面讲话的声音会理所当然的觉得不舒服。好，这个件事情很有趣哦，这个牵涉到心理学的观点，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好，我先解释一下 わけですから 的用法。它是普通型加上 わけですから。如果是普通体的话呢，就会改成だから。好，所以わけですから和わけだから都可以，看你是用敬体还是用普通体。好，那解释就是因为所以，但这个所以呢，会所以的更理所当然的感觉。比方说，他都已经在哭了耶，他都已经在哭了，我怎么有办法放着他不管呢？对不对？当然没有办法置之不理啊。所以他都已经在哭了，我当然要去做一些什么安慰他呀，对不对？好。他都在哭了，没办法置之不理。这句话就是泣いているわけだからほっとけないよ。泣いている就是在哭，正在哭的意思。泣く是哭这个字的原型，那改成泣いている已经在哭了。泣いているわけだからほ泣い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已经在哭啦，所以呢ほっとけないよ。ほっとく是放着不管，置之不理。那ほっとける是把它改成可能型，对不对？我们刚才说可能型的公式是一类动词的话，最后个字改成 A 段音再加上る。所以ほっとく最后个字是く，就把它改成 A 段音，所以变成け。ほっとける是可以置之不理。那我们要说无法置之不理，就是ほっとけない。ほっとけないよ，他都哭成那样子了，对不对？泣いてるわけだからほっとけないよ。好，所以我们用わけだから的时候呢，就是有 更有那种哎，真的是理当如此。好，你如果把它放在那不管，你就不是人了嘛，对不对？再一个例句，比方说呢，完全没有在念书，所以即使不合格也没话说吧。
全然勉強していないわけだから落ちても仕方がない。
好，全然是个副词，就是完完全全的。
勉強していない，
没有在念。好，勉強する这个三类动词改成勉強し加上ていない。什么什么ている就是有在做什么嘛？什么什么ていない就是没有在做什么。
全然勉強していない
就是完全没有在念书。
わけだから或者わけですから。
完全都没有在念书嘛，所以呢，
落ちても
这个落ちても是落ちる，落ちる是掉落的意思，那它也有落榜或是不合格、被当掉之类的意思。所以呢，你日检没有考过，那个也叫做落ちる。
落ちても
后面加上ても就是即使嘛，即使不合格，
落ちても仕方がない。
哈，仕方がない。字面上是没办法的意思，好，束手无策，没辙，好，仕方がない。那呢，这边的意思就是没话说啦，你没有办法反驳啊。
落ちても仕方がない，
没有办法反驳，没话说，没借口，这个叫仕方がない。好，
全然勉強していないわけですから、落ちても仕方がない。
好，所以这个是わけですから或者わけだから的用法。所以这边问题就来咯，为何只听得见单方面说话的声音会成为一个不能接受的理由呢？也就是说，明明电车内共同搭乘的人的交谈声可以接受，但讲电话声音不行，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个牵涉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叫做
ハーファログ現象。
ハーファログ这个是英文 half log， half log 是对半的意思。这个对半现象的意思是说啊，人类在只听到一半或者是不完整的资讯的时候呢，会特别去在意那个没有听见的另一半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听到别人讲电话的时候，因为我们听不到电话的另一端那个人在说什么，因此呢，大脑会下意识的一直去想猜测另一端的内容，会很想知道这两个人到底在聊什么，会很想把它拼凑起来。然而呢，这么在意却得不到解答，对不对？你永远没有办法听到你电车上的那个讲电话的另一个人在讲什么嘛，所以你就得不到解答，这会让人产生一种焦虑，一种不快感。因此呢，这位民众他就说呢，他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好，就是因为只听得到一边的人讲话，听不到两边的人聊天，所以反而呢，比起两边都听到还要更不舒服的感觉。就你听见两个人还聊天还不见得会觉得吵，但是只听到其中一个人聊天的声音却听不见另外一个对方说的话，反而会觉得很被打扰。那个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脑太好奇了，你的大脑太想知道到底这个全貌是什么，好，所以才会觉得更被打扰的感觉。 OK， 所以这个就是呢，为什么一波的你喋ってるだけの音が聞こえる会让他觉得更不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本文哦。接下来他说，
小声であっても，
小声是小声的。哎，我们刚才上一段有讲过嘛，和小声的这个ても就是即使的意思。好，那即使是这样子，那其实小声
でも，
因为小声是名词的关系，好，所以后面理论上是接でも。好，那个ても的て要变成浊音哦。
小声でも
就可以了，但是小声であっても也可以哈。
小声であっても
就等于小声でも。
小声であっても基本的には
基本的就是基本上哈。
基本的には
也就是基本上怎么样呢？
マナーに反する。
マナー就是礼仪的意思。那什么什么に反する就是违反什么的意思，所以
マナーに反する
就是违反礼仪，那其实就等于マナー違反，什么什么違反写成违反，
マナー違反
违反礼仪。他说
マナーに反するかなと思います。好，什么什么と思います，就是我这么认为，我这么想。那かな只是加上一点推测的那种语气哈。反するかなと思います。我觉得应该是也是违反了吧的意思。OK， 因此呢，以上就是综合了日本人对于电车内通话的想法。有人可以接受，有人是因为这个只听得见单方面讲话的声音，所以更觉得更被打扰，所以更不能接受。那国外又是怎么样呢？据说西班牙也是禁止电车内通话哦，而且西班牙蛮特别的是，他们还有专门为那个喜欢百分百安安静静的乘客设置了一个所谓的无声车厢，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不只是不能打电话，连交谈也不被允许的那一种，好，超级安静的无声车厢。那日本好像是没有看过这种无声车厢啦，但是因为日本基本上整台列车都是无声车厢，就日本基本上好就是不允许吵闹的一个国家。OK， 理论上是这样啦，就是我们如果不考虑那些还没有社会上的高中生啦、大学生的话，那台湾的话是怎么样呢？台湾应该没有规定捷运或是高铁上禁止通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到日本要小心哦，手机基本上第一个一定是要调成静音模式 Manner Mode， Manner Mode にしてね，而且呢也不能打电话，那最好也不要接电话，否则日本人是会觉得非常迷惑的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了，
接下来复习今天的单字和句型。一、当たり前，理所当然的，普通的。你必ずしも，必然的，需要搭配否定使用哦。也就是说，必ずしも后面要有一个ない，解释为未必。三、乗り合わせる，共乘。用なし，没有。五、一方的，单方面的。六、喋る，聊天。七、聞こえる，听得见。八、反する，违反或者是相违。句型的部分，第一个句型，名词加上からすると。第一个意思是从谁的立场来看，第二个意思呢是从某个观点来判断。比方说，对单身者而言，二月十四日是小鱼干之日。独身者からすると2月14日は煮干しの日です。比方说，从那副样子来看啊，他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吧。
その様子からすると、なんかいい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しょう。
好，第二个句型，普通型加上わけですから。那如果是普通体的话呢，最后就加上わけだから。解释成因为，所以怎么样。不过呢，这个因为所以是比 ですから或是比だから更理所当然的感觉。比方说，他都在哭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置之不理啊。
泣いてるわけだからほっとけないよ。
比方说，完全没有在念书啊，所以呢，即使不合格也没话说。
全然勉強していないわけだから落ちても仕方がない。
嗨，以上です。OK， 那今天聊到了日本的电车内基本上是不能讲手机的，虽然他们现在有一点点想要来检讨是不是有放宽的空间，不过基本上我们就是要认知到在日本的这个电车内还是保持安静会比较保险哈，因为还是蛮多人觉得会被打扰，而且他们非常非常不能接受在电车上听到电话铃响，好，或者是你的比方说 LINE 的那个通知叮咚的那个声音，他们很不能接受这种声音，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入境随俗。那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在日本搭电车的经验，你搭到的是ワイワイ騒いでいます的电车呢，还是搭到的是非常安安静静的电车呢？好，那么也欢迎你将我们的节目多多分享给对日本的社会文化非常关心的人，特别是阿拉西好像超级常讲到吃的东西，像今天一开始又补充了日本零食的豆汁食，什么叫做サラダ味？ OK， 所以呢，欢迎对日本的各方面啊，生活文化啦，饮食文化啦，或是对日文非常有兴趣，但是不知道从何着手，甚至是初学者，甚至是连五十音都还不会的人，就可以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下，自然而然的培养日文语感喽。嗨，那我们就下周见，また来週、さようなら。